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列百招，我是 VC 陈工，
我是 Echo 杨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 CGP 的 Team Leader 刘欢。在我的印象里啊，刘欢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火一行，同时还是个爱穿西装的光头大叔。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欢的分享。
哎，大家好，哎，我是刘欢 ，CGP 的刘欢。谢谢 Echo 老师，谢谢 VC 老师的引荐。我是2011年六月份呢开始进入猎头行业的，从一个 research 做起。前七年呢是在一个地产行业，后两年呢转型到了这个生命科学行业。就是关于以下话题，有很多的些心得，比如说是做行业的 mapping 啦 ，CC 啦。从零转型到一个新的行业会有一些感触吧，希望有时间跟大家一块分享。那我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mapping 行业公司之搭桥引线做访寻。作为大多数猎头呢都会碰到一个痛点，就是交付或者是如何找到适合的候选人，经常会碰到以下的问题。比如说第一，系统里面的候选人都打完了，但是呢都不考虑这个机会。第二，猎聘和领英上的一些人呢也都联系完了，但是呢也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第三，周边的一些朋友啦候选人啦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人，但是呢也没有合适的人才。第四，可能就是针对客户的要求比较高，也没有合适的一些候选人。那最后呢这个案子这个 case 就不了了之了，以至于这个客户最后呢也合作不了了，其他的一些职位也做不了了。那做猎头最关键的呢就是找到候选人，找到合适的候选人才是所有推动的前提。如果连起码的人选都没有找到，可能真的就交付不了了。所以关于如何找候选人，如何做行业和公司的 mapping， 如何找到深水区的人选，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一招，叫做穿线搭桥做寻访。
好，
我们一直忘了和人选之间呢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里去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这个灵感呢也来自这个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前两天呢接到一个客户的一个职位，他们要找一个临床运营的副总裁。做完职位的访谈以后呢才知道这个职位呢已经找了半年了，期间呢放给5到6家猎头公司去做，客户也面试过一些人都不合适，这个职位还是非常的着急。客户呢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职位一天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客户的项目就推动不下去。当然了，客户的要求也非常的高，宁缺毋滥。那接到这样的职位以后呢，再按照一般的方法去操作可能就不太行了，比如说是再去打系统里面的候选人，或者是再去领英或猎聘上再去找人，估计表面上的一些人选吧都被联系过或者被推荐过了。要想关掉这样的职位呢，只能去深度的去做一些行业和公司的 mapping。 那于是呢我就去找到 HR 去了解一些公司喜欢的这种对标的挖角公司，包括他们的竞品公司，包括统一赛道的公司，以及排名比较靠前的公司。然后呢就想去一家一家做 mapping。 用了2周的时间呢，我就把目标公司同等岗位的现任前任和前前任都找到了。我用的绝招就是和人选之间去搭一座桥。我需要做行业的 mapping， 那我就要了解候选人他想要什么。 mapping 呢是通过几个人完成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和刘麻子。当然这些人呢也都是目标公司的人，这几个人有的是我要找的业务线的人，有的呢是别的业务条线的人。给张三打电话的过程是这样的，张三呢现在想看外面的机会，目前呢包括这个岗位目前的一些薪酬。当我知道张三过往的背景以后呢， 我除了和招商去分享了一下市场上正在招聘的一些职位，我还给招商一个建议，我希望呢他过往的经历呢再稍微稳定一些，因为他确实有点频繁了，希望他在目前这家公司呢再工作个两三年，如果这两三年期间呢再能提升上一级，那可能就更好了，以后的职业生涯呢可能就越走越顺越走越宽。张三呢也觉得我跟别的猎头不一样，我可以为他去着想，然后呢我就告诉他，那我想要做他们公要找他们公司临床运营条线的副总裁。张三呢也很愿意跟我去分享目前的一些副总目前的临床运营副总裁前任和前前任，除了给我一些联系方式以外呢还给我做了一些点评，包括这一些人离职的原因以及在公司的表现。在给李四打电话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了，李四呢目前在这家公司已经待了10年了，他不想看外面的机会。在和李四在聊天的时候呢有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李四呢非常愿意去了解市场上的一些动态，他的一些前任的同事的一些动向，包括行业的一些热度等等。每提到一家公司呢我都会去了解一下我对这家公司的看法。注意哈，第一个知识点就是作为一个猎头，对某一个事物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即使这个看法是错误的。那我在和李四去分享的时候呢，就把我对各家公司的一些情况看法呢跟李四去讲了一下。当然了，我讲的这些东西呢也都是之前的候选人跟我分享到的一些八卦，这是第二个知识点。然后李四呢就觉得我对行业还是有一些看法，还是挺专业的，也就放松了一些警惕。最后呢我也给了李四一个建议，因为他一直很稳定在一家公司，那我建议他去外面看看机会，毕竟别的公司去看看去学习一下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是有帮助的。而且从薪资这方面来看呢，内部的涨薪的速度肯定没有办法和跳槽来得快，跳槽的涨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嘛。最后我也和李四说了，我也想了解他们临床运营条线的人。李四呢也跟我分享了一下公司的情况以及这个行业的人选，有的人选呢也是属于目标公司的人选。这是李四。王五在接到电话的时候呢就一开始呢有点不信任猎头的感觉，说是猎头呢不可能给他找到好的机会。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呢让王五觉得我对行业很了解，第二呢我是一个长线的猎头，打电话并不是为了推介职位。我接下来呢把我对行业的认识和各家公司的情况包括未来行业的走势呢一下跟王五去进行了一个分享。哎，这个时候就注意到第三个知识点了，我分享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之前很多很优秀的候选人给我分享的。最后我也说了，我做猎头的逻辑呢就是想做长线的朋友，在朋友的基础上再做猎头。能感觉到人选也开始渐渐认可我说的东西。原来呢这个王五是想创业了，目前呢觉得目前工作没有意思，以后呢可以看到未来5年后的自己。但是阻碍自己的是呢公司给了一些股票期权，但是呢前提是绑定自己5年之内不能离开公司，家人呢也不太愿意让出去冒险。当然了，是最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想拉着他一起创业，所以说这个王五呢最近这个状态比较迷茫。我在和王五的沟通过程当中呢，我其实能感觉到王五其实还是想出去做点事儿的。那我就给了这个人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趁年轻的时候呢出去做点喜欢做的事儿，即使咱做不好了咱还可以回来做职业经理人，如果过几年年龄大了体力也跟不上了，再加上这个家里负担也重了，上有老下有小，到时候可真就没精力了。第二呢就是创业一开始的时候呀比较难，方方面面的事都需要自己去处理，而且前期投入很大，与其这样呢还不如去加盟一家同一领域的公司，你可以用对方的品牌 而且前期对方还给一些投资，过程当中呢，对方呢关于公司的人事了、行政了、后勤了，还可以利用对方的一些资源，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全身心的做自己擅长的事儿。那有利润了以后呢，再跟对方去谈一下怎么样分红就可以了。哎，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感觉明显的感觉到王五呢认可程度非常的高，突然彼此都有一种这种知音难觅、相见恨晚的感觉。当然最后我也把我的需求说了一下，想要找这个临床运营的人。王五现在就是目标公司临床运营的副总裁啊，他在这个圈子里面呢也认识了很多人，也跟我分享了很多圈子内的一些人。有的人呢他直接就把微信号推送给我，也有的人呢让我给打电话的时候直接就说是他的朋友就可以了。那赵六啦、刘麻子啦，电话也都是这样的，他们有的呢对行业投融资很感兴趣，有的呢对竞品公司的产品很感兴趣，有的想对行业的人脉呢多去认识一些。我都尽我的所能跟对方去做分享，当然了他们也跟我分享一下我需要的信息。这就这样呢，这个行业的麦品呢我用2周时间做好了，也顺利的推荐了3个候选人，面试了2个， offer 了1个。最后复盘一下我的绝招，我们要和人选之间呢搭一座桥，先去对方的心里去瞧一瞧，看一下对方想要什么。我们有一些看到对方就想要看清楚对方想要什么。当然呢我也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第一，猎头呢是行业信息的收集者和传播者，在与人选交流中呢所有的信息我们都去收集，对学习去消化，加上我们自己的语言呢正向的传播。第二的话呢，和人选沟通其实也分为长线和短线，当然短线是为了推荐、为了面试走流程，长线呢就是为了去和他们去学习，分享彼此深厚的资源，可能合适的时间就能推荐了。第三呢，还是多留心的去学习，多去看、多去听，做一个正能量的人。第四的话呢，就是要想沉下心来做一家公司的 mapping， 就是第四呢，就是说一定要沉下心来去做 mapping， 一家家的去做。上述的案例当中呢，虽然看着很容易就做完了这个行业的 mapping， 但是呢，我用了2周的时间才找到几个愿意跟我分享信息的人。大部分的人呢是不愿意看机会、不聊天，或者是一听到猎头就挂。对，第五的话呢，就是要不断的给自己一些希望，因为每家公司呢都有几个人嘴特别的严，问啥都不说，当然也有一些人呢嘴特别松，问啥说啥。以上呢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寻访候选人，穿针引线的去搭桥。
好，谢谢刘欢。哎，我前面听的这个过程中我就注意啊，其实这个真的感觉刘欢非常善于在这个里面绣花啊，就穿针引线。那一方面在找线索啊，在找线人，然后在这里面既求助也给帮助。哎，我前面其实蛮认同你说到最后一句话啊，就是其实真的要沉下心一家一家的去做这个 mapping。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跟小伙伴去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要通过 mapping 去积累自己。但是往往我们在现实中也会看到说，小伙伴似乎真的总是对这个做 mapping 啊，耐心也好或者技巧也好，似乎发现这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大家共同难题。我不知道刘欢你对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就尤其像听我们这个节目蛮多的一些还比较年轻的猎头伙伴们，那在做 mapping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忠告给到大家，那更好的沉下心来，哎，真的把这个市场 mapping 到位。
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在做 mapping 的过程呢，也是我们了解市场的过程，了解各家公司的信息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你要做好 mapping 的，你要做了 mapping 的以后呢，你就会对你的交付有个很大的帮助的，而且不仅是这次的交付， 那以后做同等类型的岗位的话呢，你手里也是有很多的候选人，这是第二。第三的话呢，就是这个在跟这些高端的候选人去交流去联系的时候呢，其实你还是可以获得到很多的信息，尤其是关于这个行业一些趋势啦、学习啦，你真的能学习到很多东西。所以说是沉下心来去做麦品，当然有我们的目的要去交付，当然我个人觉得更多的还是去学习吧，去学习去成长，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呀也需要去死磕，就比如说是真的是要去死磕的，要自己去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东西的。对，
好的，谢谢刘欢的分享啊。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蛮好奇的，对，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是做地产嘛，最近这两年开始转型到做这个大健康生命科学，对吧？我们行业中也有一些伙伴，比如说他也正在面临着啊这种新的领域的探索呀，或者说也想去做一些转型，哎，但是呢会觉得说，哎，我要去做这些新行业的挖掘吧，好像貌似又对知识储备啊，对市场了解要求门槛特别高。那这一点上，刘欢可不可以给到大家，给到伙伴一些分享或者建议？
确实是，比如说之前做地产，现在做了这个生命医药这个行业，深深的转零资源、零客户的去转。那如果说是要给到大家建议的话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平台，甚至是找一个好的师傅去带教你。那你要转了以后，对于你来说是零，那你要有一个不错的师傅，他在这个行业内待的时间比较长，你就可以去共享他的资源，包括去一家公司，你可以去共享那个平台，包括他们后台的一些系统，这个系统库里面的一些人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又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去做麦品。那你要新进入一个行业，你肯定要去了解这个行业，去学习，跟这个行业的人选去建立一个很好的联系。那这个时候做麦品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做一遍麦品下来的话呢，基本上市场上有哪些公司比较不错，这些行业内的人在想什么，他们对于的机会是怎么样看的等等，你就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当然了，它第三的话还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的嘛，对，慢慢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了，这是我的一些建议哈。
OK，
好的，谢谢刘欢
啊。刘欢，那个你的讲的就是我特别喜欢那句歌词啊，就是就到对方心里去瞧一瞧啊，这个蛮有意境的。所以我听了你的，我跟你核实一下，就是你的那个瞧，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我想可能也是这个听众的一个也会有的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指的桥是指我听到的是说你给那些候选人提供价值，比如说找100个候选人，最后找到了3到5个就是特别能跟你分享的，那么这3到5个人本质上就把所有的 mapping 的信息基本上给你撸全了。我的理解对吗？我感觉你说的好像就是这个意思，还是我的理解？
我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找到一个候选人，那你要看候选人想要什么。候选人可能不跳槽，但是只是他对某家公司很感兴趣，那你就要跟他去分享一些你对这家公司的一些看法。我想表达就是说，候选人想要什么，我们尽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跟候选人去分享。那这个时候呢，我自己是想要做麦品，那你能不能帮到我、
okay.
你有可能能帮到我，有可能帮不到我，那不管你能不能帮到我，那我愿意去跟你去分享。对，
好，那我明确一下，说到，谢谢，那个谢谢你的这个补充，是就是所以这个理解就是说，我为候选人来提供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他需要的那个价值，我的理解对吧？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
互相提供价值，
或提供价值，然后去询问，但是询问的时候就是不是带着很强的功利心，就是说你帮我也好，你不帮我我也接受，但你总能遇到一些帮你的那些啊、这个资深的候选人，
对对对，
可能2-3个就顶上半边天了 对吧？我的理解是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的好奇是，我作为一个听众的角度，我好奇的是，你两周搞定了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职能的 mapping， 对吧？我的理解是这样，是一个职能线的 mapping。那么，大概有多少人？你能告诉我吗？就是分享一下给，就是大概这个你 mapping 到了最后的那个人数数量级是多少？
数量级的话可能有个四五十的样子吧，因为我走的职位可能比较高一些，而且目标公司也就那么几个，它不可能很大哈，可能就四十多四五十这个样子。
OK， 所以你原来数据库里面有多少？就原来在 mapping 之前你有的那个存货有多少？你是从零开始吗？
其实数据库里面也就是个位数吧，六七个七八个。
OK，
我是说目标公司同等职位的人哈，当然了。系统库里面还是有很多目标公司的人，只是不是这个职位，需要我去挖掘的。
所以我作为一个听众的听到的是，你有一类职位线，你有原始有七八份简历，当然有些边缘的简历，所以你最后通过两周搞到了五十位，对吧？我这么理解。
对，
对吗？
对对 对， 对。
好的，那么
对对对对，
那我的好奇就是，哎，我通过，那你有做过计算吗？比如说你是这样搭了多少座桥，对吧？才搞到了最后的那个三个候选人，或者是五个特别啊这个分享型的候选人，能够帮你把这个桥搭起来，就是帮你把那个数据，你有算过这个比例或者当中的一些数据吗？能够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没有细算过
啊，
那要问我没有细算过比例，那你要问我说是你到底是搭了多少座桥去最终找到这个人，其实还是。比如说最终我找到五十个人，其实我还是首先我是能搭的就一定搭了，其次回到一个数字上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有二三十个。
嗯，
对，因为有的人呢他可以给你分享信息，但是这个信息的话呢他用处有多大呢，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线索，但是你要基于他这个线索再去问，其实还是有很多变化量的。对，
嗯OK， 所以你
是不可能有的人他就会对一定帮你去分享到、
哦。所以我现在我脑海中作为听众我就有一个画面了、哦、就是如果我有机会去聊上那么二三十个行业里的候选人，那么可能每个人我都尽量去帮助他搭桥，而且我的理解是你这每个人你都会勇敢的去问吗？
对呀，
还是选择性的
问。我问之前我一定会去给他一些东西的，我一定要先给他一些东西，包括给他一些建议，包括即使这个候选人呢他没有需求，比如说他也不看机会，他也不想了解各家公司、
嗯、
那我会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是这个行业还挺不错的，我建议呢你去看一下这个行业比较好的一些公司在做什么，我会给到他一些建议，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我再去问他一些东西。对
OK， 所以我知道你会做这个，我因为好多位嘉宾都提到了这个啊，因为大家如果听众听的话，你会发现前后有好多嘉宾听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一定是先付出再索取，好吧？这个我觉得好多位嘉宾都提到了。那我想跟你核实确认的事情是，等于说你联系上了二三十位，然后每个人都尽可能去搭桥，搭完桥之后你就去询问。那最后我听到你说是有三个还四个人就特别的配合你，对吗？是这个比例吗？大概？
对对对对对。
OK，
对对对，
所以我的理解是，可能大多数的信息是从这三四个人当中，就是他们就是一股脑的，很多的都给你做了一个，他们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你了，所以你能很快的时间内，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所以这个也符合二八原则，就是20%的人提供了80%的 mapping 线索。
对对对 对， 对，
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是
，OK， 那 OK， 那我自己也有一个画面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小伙伴们可能会
当然了
啊，你说，
当然了，他做 mapping 的时候呀，他其实就跟编这个渔网是一个逻辑。那有的时你刚开始的话呢，你这个网可能编的特别的松散啊、哦，就是很多鱼都能跑掉。那慢慢的话呢，你这个网可能会编得越来越紧
啊。
那打的电话越多，联系的人越多，他给你提供的线索越多，那你这个网可能就会越来越密。
哎，
最后呢，可能小虾米都跑不掉了。啊、对，就是这个逻辑。
OK 啊，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啊。 对对，这个我看 Echo 老师也在笑，就是那个，对，这个比喻很形象，OK。
对，
所以其实我们
最后我还想再说一点啊，
你说，请说。
对，最后我还想再说一点，就是说，你要想做行业的 mapping 呀，最了解他们公司的，莫过于他们公司内部的人，他们公司内部的人是最了解他们公司的，那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打开这个人的嘴，他才能跟你去分享一些他们公司的一些东西。对，那怎么样打开他的嘴呢？就是他要什么我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对，我是这个逻辑啊。 OK，
很棒。 OK， OK， 那我现在就是我们有更多的一个画面感了，而且但我可能更好奇的就是说你怎么去架这个桥，包括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知道说这个桥要提供给对方所需要的，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概念。
对，
想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请到时候给我们分享更多啊这方面。好，那
okay。
Echo 老师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边暂时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CGP 的我们的刘欢，好吧，来做给我们做的分享。
谢谢。
好，再次感谢，好，大家再见。
谢谢刘
欢，
谢谢，
再见。